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陈丹丹博士，来聊一聊金庸小说中的情和义。丹丹你好。
刘锦你好。
丹丹其实在2个月之前来过咱们的节目，那个时候聊的是文艺作品中的城市印象，特别的有意思。没有听过那期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不知道丹丹是谁，所以我再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嘉宾。陈丹丹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法明戴尔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他专注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哲学、宗教的转型，以及中国传统之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互动。另外，丹丹和我是北大的校友，他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读硕士，对文学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喜欢读金庸小说。所以今天丹丹来到节目做客，也是要聊一聊金庸小说中的情感描绘和人物塑造，是吧，丹丹？
对的。
丹丹，你都喜欢读金庸的哪些作品呢？
大部分的都很喜欢呀，就是你很难说你不喜欢哪一部，就是都喜欢。就是对，都喜欢。
比如像叫《笑傲江湖》啊，《神雕侠侣》啊，《碧血剑》啊，《鹿鼎记》啊。
对，然后还有《射雕英雄传》呀，就是《倚天屠龙记》呀，《天龙八部》呀，对，都喜欢。
我其实我也挺喜欢的，但是我很多金庸先生作品我并没有读过原著，我只读过《笑傲江湖》。我记得那个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暑假没有事情做，然后在家里面找到了这么一套《笑傲江湖》，好像《笑傲江湖》是算是长篇。有150万字，不是120万字。
对，然后我们当时是读的4卷本，因为它其实后来3年版也是4卷本，所以我当时是在外婆家读的，我其实也是高一读的，然后我当时是只有前面2卷，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体验非常奇特，因为我估计每个金庸迷都是这样，就是你拿起书你就放不下来，然后、
对，我就是这样。我记得当时我就无意间找到家里面有这么一套书，然后我就开始读。我当时好像读了5天5夜读完的。
哦，是吗？对，
情节特别的好，特别引人入胜，所以就不舍得放下。另外，丹丹就是我听说你是有幸见到过金庸先生本人是吧？
是的。
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对，其实这个就是追溯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本科是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的，然后我当时是想考研考北大中文系，然后北大中文系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然后而且当时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为什么要到北大去读书，其中的理由就是因为金庸先生，因为当时北大把他聘为名誉博士了吧，对，所以我当时就很喜欢北大，而且当时北大中文系其实就有一位严家言老师，他其实是首先开设这个金庸小说研究的课程，所以我为什么见到金庸先生，正好是2000年我秋天的时候我就去北大读研究生1年级，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幸中文系，就是北大中文系召开了金庸小说研讨会，而且是国际研讨会，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激动的跑去了，而且我当时我的导师非常年轻，然后所以我当时好像是翘了他的课去的。然后
他知道你是翘他的课去的。
他可能知道我没在课上出现，他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去哪儿。然后因为北大是比较自由嘛，所以当时所以我就因为那个研讨会应该是开了2-3天，所以我就在那边泡了2-3天，就有各种著名的学者呀，像 当时有哈佛大学就是田小飞教授，还有很多教授，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激动。然后后来因为我总是在那儿，然后金庸先生就认识我了，所以他就，然后最后因为最后一天嘛，因为你当时就觉得这两天特别不舍得，所以最后一天我其实因为我小时候是下围棋的，我是比赛，下围棋比赛，所以我会下围棋。而且我们知道金庸他也是围棋迷，而且他后来其实是拜了那个聂卫平为师，是真的。百十，然后所以他是围棋迷，所以我们看他小说中有很多围棋的场景，像《天龙八部》中的真龙，所以当时我其实就是到北大，就是附近有一个文体店，我就去买了一个很厚的棋盘，因为我们下围棋的人需要一个比较厚的木质的棋盘，然后而且我当时也买了几套就是他的小说，然后我就带着棋盘和他的小说去给他签名，然后他就用这个，就是我们用那个黑色的记号笔嘛，就是在我的棋盘上就提了字，叫做胜古欣然败亦喜，然后后来在我的这个小就是几本小说中，他好像给我提，就是因为在棋盘上他写的是陈丹丹小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香港人的习惯，然后不是香港人，其实他不是香港人，但是就是他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习惯。对，然后但是后来，然后在我的书上，因为我特别喜欢《笑傲江湖》，而且在他的后记中，他写到《笑傲江湖自由自在，就是令狐冲的人生理想》，那个也是这本书的主旨，所以我就让他给我在书上提《笑傲江湖自由自在》。然后他当时写的是陈丹丹丹丹学妹，因为他把自己视为这个金庸就是北大人，而且他还给了一张他香港的名片，然后特别有意思，所以当时就，然后回到宿舍我就特别伤心，因为就觉得啊，这个就好像我们看武侠小说，就很多江湖聚会，然后到最后就是比如说《神雕》的结尾嘛，《神雕侠侣》的结尾就是郭襄她其实就很伤感的，就是就是眼泪就出来了，因为她和杨过和小龙女要分别了嘛，就是这种就是。这种聚会的散场总是令人伤感的，
对对
对，
对，
就很有意思。
对对对，那我觉得你当年他给你留的这个签名，对你来说一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吧？
对呀，然后因为我其实后来好像我前我其实我都忘了，因为我后来好像有一本是在《鹿鼎记》上签的名，然后在我的自己南京的家中，所以我前两天回家一看啊，好像还在《鹿鼎记》上签了名，所以对，而且我因为我特别喜欢《笑傲江湖》，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笑傲江湖》自由自在，其实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理想，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笑傲江湖》，就是因为令狐冲的个性是我非常欣赏的，因为他在后记中，金庸先生在后记中说，就是令狐冲其实是一个隐士，所以他追求的就是《笑傲江湖》自由自在。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他这个小说，包括《笑傲江湖》，还有其他这些，其实给我们就是各种人生的不同的境界。就可能你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笑傲江湖》自由自在，但是你必须得去，就心中有这个境界，你就会有这种追求。
对，有道理。那你觉得你读了这么多金庸先生的作品，你觉得他的小说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的小说就是从。比如说，我们是研究文学的，然后从写作的手法上，我觉得它是第一流的小说。就是因为我们写小说的话，必须是塑造人物。当然，我们是从这个传统的，就比如说，就是现代派之前的小说来说，就是塑造人物。那他的小说的人物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因为为什么我们大家就每个人说起什么黄蓉啊、郭靖啊？令狐冲啊，杨过呀，就是个个都觉得如在目前，就是他写的真的是活灵活现，所以他刻画是非常好。然后第二就是，他的小说是有一种人生的境界，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他不光是写这个，就是他不是小情小爱，而他是有这种家国之情，就是而且我们知道，就大家都很熟，在这个《神雕》里面，然后。郭靖跟杨过说，就是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就是他这种就金庸小说里面都是有这种天下的这种追求，就是你这个就是杨过当时就境界可能有点狭小，那郭靖就跟他讲说，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的，是要为天下的，所以他当时其实就把杨过给打动了，所以他16年之后才能成长为这个，就在16年的过程中成长为这个神雕大侠， 而不光是只是追求他和小龙女的这种爱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种武侠的这种为天下的情怀其实可能就是非常就是值得珍视的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很少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当时在就是二十多年前，就是北师大的王一川教授就拍二十世纪这个这个小说就是文学作品，金庸他把金庸排到第四名，然后鲁迅可能比如说第一，那当时很多人不服气，因为很多人就抱着这种就是狭隘的这种纯文学的观念，觉得金庸是通俗文学，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它是通俗文学，就是我觉得它是低幼的这个文学作品。
是是是，对，我也觉得是，我觉得就是金庸先生的作品，他确实是让你，他里面的人物塑造特别的丰满，特别的有血有肉，然后就让你把自己的主观的情绪也带进去，然后让你感在每个人心目中都会塑造出里面的一些经典人物的形象，比如像杨过是什么样的，像令狐冲是什么样的，然后对这些人有一个很全面的认识，然后并且会对这些人物产生爱恨情仇。
对，
这是很多作品都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
对，而且比如说杨过和令狐冲算是一个类型吧，比如说潇洒的，然后比较反叛型，但是金有一批这些反叛型的人物，比如说《雪剑》中的金蛇郎君，所以当时就有人论说，《碧血剑》虽然主角是袁承志，但其实他写就是真正的主角是金蛇郎君，一个死去的一个反派，但他深爱着一个女性，所以就是他的写作的神乎其神之处就在于，那个金蛇郎君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形象在不断的在别人的叙述之中呈现出来，所以有评论家说，其实那部小说其实真正的主角是一个就是已经死去的人，对，很有意思。
对，那你觉得你读了这些小说，看这么多人物，你比较喜欢哪些人物啊？
就像刚才说的呀，就是我是小学的时候，我第一部看的是《神雕侠侣》，然后当时肯定是最喜欢杨过，然后我记得就是黄沾，我们知道那个写《沧海一声笑》的黄沾的女朋友倪妮，她讲过一句话叫做"一见杨过误终身"，她写过一篇文章，其实是就是《神雕侠侣》里面所有的女孩子一见了杨过就误了终身，除了小龙女。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一见杨过误终身，就是我觉得没有谁看了《神雕侠侣》不会喜欢杨过，因为他是那样，就是长得又帅，因为他小说中写他是长得很帅的，然后他其实写的是长得很帅，而且他又比较自由跳脱，然后喜欢会逗女孩子笑，所以当时很喜欢杨过，就是小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对我的爱情的启蒙的教育，因为其实小时候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些东西嘛，对吧？然后，所以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读过一本的，我没有读过一本琼瑶的小说，但是，我的爱情的启蒙就是从金庸那边来的，而且我就想起，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三毛嘛，三毛特别喜欢金庸，他其实写过一篇就是写金庸的小说，其实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写的非常好，就是他就说，我们知道《神雕侠侣》里面不是有一句就是引用的词叫做"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然后这个是那个李莫愁总是在念的，所以他就引用这。就三毛就说，其实金庸小说写的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所以你看他每一部都是这种爱情，就让人就是又伤心又难过又念念不忘的这种啊。所以一开始喜欢的是杨过，然后我跟你一样，就是高中的时候我读到令狐冲，就是《笑傲江湖》，那可能之前就是，然后令狐冲，然后经常跟别人说，就他还没有出场，我就已经神魂颠倒了，因为他其实他那个令狐冲写作，就是《笑傲江湖》的写作手法也非常好，就是他一开始出场，他是没有令狐冲本人出场，然后他的形象是在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 衡山派的小尼姑夷陵的叙述之中出现的，所以就夷陵就不断的叙述就令狐冲做了什么事情，还有在就是令狐冲的师弟师妹们就叙述他以前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他看到什么清晨四杰，他就觉得这个名字太好笑了，他就把别人从楼上踢下去说清晨四兽，然后大喊着清晨四兽把人家踢下去，就是种种描写就描写出一个非常潇洒然后非常洒脱然后武艺也很强而且有胆有识的这种形象，就是男性的这种非常理想型的男性的形象。而且最关键的是其实他不像杨过是写他是非常帅的，我们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大家就写的是这个他的神气，就说他是这样一个就是潇洒，就是会强调他的潇洒。所以我就觉得当时然后他一出场就让我觉得神魂颠倒，然后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衡山的夷陵一看见他就坠入秦王，就是这样。
对对对，我也是印象中我记得好像杨过是在这个屏幕，无论是在书里面还是在荧幕形象上，他都是外表特别特别好看的人。然后但是令狐冲更多的是内在的美，内在的
而且其实令狐冲他其实着意写的是他是一个潇洒的人，但他不是一个美男子。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就是林平之出现了，林平之是一个美男子而且后来其实他被那个杨莲亭就是东方不败的男朋友嫌弃了，杨莲亭说这个人大小姐没有眼光为什么会看上令狐冲然后他就完全不如我的东方不败嘛，就是这样
那东方不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得起的
对对，但是就是令狐冲其实不是以这种就是好看而见长，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潇洒，然后是那种潇洒倜傥吧，对，
而且在我印象中，我觉得令狐冲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灵气的人，就什么东西他就会，一看就懂。
当时我就特别，我们知道他不是跟小师妹练了一个这个叫做冲灵剑法吗？我当时特别羡慕，就是说。这个冲灵剑法这个名字也很好听，而且当时他好像就是他为了救小师妹有一次比武嘛，就是他就故意输给了他小师妹，然后当时他们是使的那个什么同生共死这一招什么的，然后所以就这种男士就是真的让人很心动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男性角色，你有喜欢哪些女性角色吗？
有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女孩都喜欢的是差不多的，就是我觉得排名之前呢肯定有郭襄，就是郭靖的二女儿，就是郭襄就是特别喜欢杨过，然后后来就浪迹天涯去找他，对吧？然后我想跟大家就推荐一本书，就是两本吧，就是香港一个女律师，就是律师，然后她叫吴霭仪，就是口天吴，然后和蔼的蔼，然后仪表的仪，然后她是一个大律师，但是她特别喜欢读金庸，然后她就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金庸笔下的男子，一本叫金庸笔下的女子，然后她写的很有意思，然后她就说就是郭襄就是很潇洒的一个人嘛，就是她其实是每个人都喜欢她，因为就她做事特别洒脱，然后而且他又特别大方，对吧？然后所以我觉得郭襄是女孩子都很喜欢的，但是男士的话我觉得男士会特别喜欢《鹿鼎记》里面的双儿，他特别喜欢那样的形象
太贤惠了。
对，然后所以吴霭仪还写到一个人物叫任盈盈，就是《笑傲江湖》的任盈盈，然后他就说任盈盈其实她的好处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尊重令狐冲的女子，然后她是她自己也是有一个就是她自己有她自己的骄傲，所以说一开始令狐冲并没有很喜欢她的时候，她特别有她自己的自尊，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形象。然后所以大家也会喜欢，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同吧，比如说黄蓉肯定也很多人喜欢，我还很喜欢就是雪山飞狐不是飞狐外传，就是陈宁素，就是很喜欢胡斐那个，然后胡斐就特别喜欢一个大美女叫袁子怡，然后陈宁素是一个不美的姑娘，但她特别喜欢那个胡斐，她后来为了那个胡斐就舍弃了自己的生命，然后所以我当时特别感动。
你知道吗？就是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 当你在看一些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的时候，你喜欢的同性角色一般都是你想成为的那样的人，
是是，
就你会把你投射在这个人物身上。
我觉得对，也挺好啊。就大家会想说，像郭襄一样去做一个很洒脱的人，然后比较大方，然后像任盈盈一样，然后就是非常有自己的尊严。
对对，有一身傲骨，非常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且任盈盈，
我觉得令狐冲，对，令狐冲就是一身傲骨。
是这样，对，我想想，我喜欢哪个角色？我其实我有点喜欢林平之，尤其是我喜欢就是影视作品里面的那个李姐那个版本，她演的林平之。
然后当时那个版本出来，还是大家都很期待嘛。然后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就是杨过是一个。就是塑造，就小说中把他写的是一个长得很帅的人，英俊的人。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杨过其实有不错的角色，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刘德华演的就不错嘛。然后这当然大家觉得最适合杨过，一看就是杨过，就是古天乐，白骨。所以我觉得他的形象还是很贴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见古天乐，觉得他就是杨过。但是当时为什么很期待央视版，就你说的那个《笑傲江湖》，是因为大家都很期待令狐冲的形象。然后当时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周润发演的令狐冲，然后任盈盈是这个任盈盈是当时83版《射雕英雄传》里面演那个。有一个就不是很重要的角色的女演员演的，所以当时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发哥，就是周润发的，但是当时他的令狐冲就让我觉得有点失望，就不像我心目中的令狐冲。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符合我心目中形象的还是李连杰演的令狐冲，就是《东方不败》里面的。然后如果是不以对，如果不以这个，就李连杰也算长得帅嘛，但他不是那种好，不像古天乐那么好看，但他也算是长得帅，而且有股侠气。所以还有就是比较有侠气的就是许冠杰，就是徐克有一个电影叫《笑傲江湖》，就是在《东方不败》之前，那个是许冠杰演的，就是唱曾经是唱，就是跟张国荣唱那个《沉默是金》的，然后。他其实就在里面唱那个沧海一声笑，就他个人不是很帅的那种形象，但是比较有那种豪气在。不过我觉得最贴合的还是李连杰演的那种。
是的，你知道就是沧海一声笑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对对对，这个境界太好了。
是是是，对对对，我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他原版那个黄沾，
就是粤语版。
对，那个粤语版那个，对，然后普通话版本的也挺好的。我还喜欢盖唱的那个版本。
是是是，那个我也听过的。
那里面有侠气和豪气在。
是是是，对，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当时黄沾写，其实他也是香港的文化人，所以就当时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聊一聊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情感描绘。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 用你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 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We来帮你省油费。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瑾，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陈丹丹博士，他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法明戴尔分校历史系的副教授。丹丹啊，我们在刚才广告之前聊了很多关于金庸先生作品里面的一些人物，然后金庸，您刚才说金庸先生的作品有一大特点，就是里面有很多对于感情的描述，比如说像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甚至很大的那种家国之情，你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吗？
当然就是爱情肯定是大家都最吸引大家的，就是不管是我觉得最感动人的爱情，比如说像萧峰，就是《天龙八部》里面的萧峰和阿朱，就是后来阿朱死掉了嘛，对，所以金庸他说他自己写到那段的时候他就哭了，所以我觉得我当时也是看到这段就特别感动。然后还有就是郭靖和郭靖和黄蓉肯定大家都是这种就是比较经典的爱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像黄蓉这么追求自由的人，他可以陪着郭靖一直在这个襄阳守着，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来，就是不管尤其是不管是多么追求自由，当时他是有这种为国为民的情怀所在，所以我们看神雕的最后，其实像周伯通他这个不通事务的人，他都穿着软猬甲他就上阵去打这个打架了，然后还有就是像杨过和小龙女他们其实都上，还有黄药师对吧，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就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比较大的情怀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天下的这个事情其实金庸后来也有反思，就是像天龙八部之中嘛，因为就有一个萧峰的这个身份问题，因为他是这个辽国人，然后但是他一直是被大宋所抚养的对吧，所以他其实就有这种身份的这种矛盾所在，所以他最后其实他的结局是被那边的人给害了，然后所以就是两难，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也有就是写到后来的话，金庸会有一点点深层的反思的问题，但是当然就是我们对天下这个肯定是一定要追求的，所以之前讲这个侠之大者，然后为国为民，然后因为我们是做学术嘛，所以我经常也，其实我就是十多年前就是读博士的时候就会讲那我们学之大者也是为国为民，这样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和这个就是人民啊，然后这个
价值观，
就要有一些意义所在，不光是只是说自己玩或者是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家国之情和天下之情我觉得是我非常看重的，然后后来其实现在的这些作品我觉得继承了金庸的这个情怀的，其实就有这个琅琊榜和琅琊榜二，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琅琊榜和琅琊榜二之中是有天下之情的，就是因为我们看这种宫斗啊都是什么这个就是为了权力啊然后是对，然后所以他其实琅琊榜二里面那个就老王爷就是黄晓明的父亲，就是这个角色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他就说当时他就好像就是那个小皇帝的 亲戚就为了就怕他夺权，他就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权力，就是说你这个朝堂之上不光是制衡，就是你做一个君王不光是为了制衡，就是说你有一个和珅，然后又有一个和珅的对头就是抗衡者，其实你这个君王的话你其实还要有这个天下的这个就有声名在你的心中，这个才是真正的天，就是君王。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琅琊榜和琅琊榜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是继承了这个就是金庸的这种侠义之情的。然后说到这个就是亲情，就是爱情我们肯定有很多，如果我们到待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谈。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友情，就是有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友情，还有男女之间的友情，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一般都很少谈到，因为我们一谈金庸就很多爱情都谈不完，然后所以这个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继承了就是古代的这种君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然后就比如说有什么雪夜访戴，就比如说就是一个朋友去看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没有见到他但是觉得心近了，就是情近了然后就回头了这种。然后还有就是就比如说俞伯牙和钟子期，就是高山流水这种知音嘛，就是知音。然后这个典故其实就在我们笑傲江湖之间有，就是像那个刘振峰和这个曲阳他们不是就是演奏一曲笑傲江湖就互相了解对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君子之交在金庸小说里面有很多，就像风清扬和令狐冲，他们虽然是就是有师，就是比如说他传授了他这个独孤九剑，但他们的性格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性格是很像的，都是自由自在的这种人，所以他们其实有这种君子之交。然后还有就是黄药师和杨过，然后他就说杨过是小友嘛，小的朋友，所以他们之间也有这种就惺惺相惜的这种君子之交，因为他们就是心情相投，因为黄药师完全不喜欢郭靖，就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两个人
皮肤怎么样
对，然后但他非常喜欢杨过，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这种男人之间的这种君子之间的情感和知音之间的情感，然后觉得其实就不光是男性之间有，其实男女之间也有，就比如说《射雕英雄传》里面像那个小龙像这个小龙女和老顽童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都是比较这个直心肠的，然后所以他们能玩在一起。然后还有就是黄蓉和那个朱子柳，就是那个南帝，就是那个皇帝那个就是后来出家当和尚的那个人的学生，然后他们俩都是聪明人，然后他们俩也可以玩在一起。然后我知道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六神磊磊写金庸嘛，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号叫六神磊磊写金庸，就磊落的磊，然后他就有一篇就写到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就是张翠山的妻子殷素素，然后他一直被视为这个小妖女，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天鹰教的教主，所以他被视为这个邪派妖女。然后他的先生就是张翠山，是那个张三丰的这个五徒弟，所以他是正派子弟。所以那个张三丰就是那个武当派的人都非常讨厌这个殷素素，但只有这个张翠山的二哥就是叫鱼儿侠。然后他其实就是欣赏了这个殷素素，所以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有一种就是比较欣赏的这种男女之间的默契。所以后来在这个殷素素死去了之后，其实那个余连州就是余二侠，其实为了保护殷素素的父亲，就是在一次就是争斗之中挺身而出了。所以当时六神磊磊写到这一篇，就是说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可能看一般就是不太注意的话可能很难注意到，我就觉得挺感动的，就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友情。
明白，是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也许不是每天都联系的那种，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有什么需要他都会站出来帮助你。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友情
君子之交，
对，君子之交。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性情相投，就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可能大家都是好人，但可能就是黄药师就是不喜欢郭靖，然后所以但他就可以和那个杨过玩到一起然后而且那个但是郭靖又可以和老顽童玩在一起，老顽童和他不是结拜就是结拜了嘛，对吧？ 所以然后老顽童又可以和小龙女玩在一起，但是同样的话、同样的聪明人，比如说黄药师或者是聪明人，他可以和杨过玩在一起，但是黄蓉跟杨过就没有办法要玩在一起，因为他们俩都互相猜忌就是太聪明了对吧，然后所以他那个杨过就配小龙女，对，小龙女是一个就没有心计的人。
啊，我觉得你看这些人物他不是说非黑即白，比如说是他其实都是很复杂的，然后人物之间的他们之间的交集和关系和互动的方式也都是就是不是就是特别特别简单那种，而是很交错很复杂的，
对，
各种各样形式的，就很像现实生活中的人。
是像那个什么像令狐冲他和什么陆大友玩在一起嘛，就是他那个人外号叫六猴儿，然后就他们都是比较跳脱的人然后所以令狐冲就经常跟这种邪派人物，就比如说义阵，就江湖人物喝酒然后对吧，然后那个他其实跟他的这个师傅是完全相反的性格，但他对，所以就特别有意思。
对，我当时也是就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令狐冲他不是像他师傅那样，就是他师傅那样就正直君子，正面都是坐在表面上面。
对，然后令狐冲他就特别好笑，而且他好像又把什么那个夷陵就好像藏在那个妓院里面那个床上对吧。
哦，是吗？我都没不记得这
一
段。
有一场这一段然后但其实他本人是一个君子嘛，就是说虽然他可能会有一些跳脱，但他其实是他真的是一个君子，就是所以他其实就是当时就因为金庸那个旧版的小说里面就会有一些印章，然后其中他有个印章刻的就是有一句诗叫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其实说的就是令狐冲，就是他是这么骄傲的一个正直的君子，而且他其实就是大义他是一点都不含糊，就比如说任我行邀请他加入这个日月神教他是坚决拒绝了，然后而且甚至于到救命的时候，就他不是被那个君子剑就是他师父给踢出师门，然后当时这个什么少林寺要他改就是改入少林派，当时就他救命的这一点，就是他如果走出这个少林寺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但是他就是因为他就是他不愿意改拜别的师傅，就是虽然他师傅把他抛弃了，然后他不愿意改拜别的师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虽然好像是非常潇洒倜傥然后喜欢说笑话，然后但他其实就是这种大义，就是大的这种道义他是一点都不含糊。
对，你现在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对，就是当时有很多这种感动的瞬间，你觉得说啊这个人真棒，就是从这些事情上面，从他的人生抉择上面看出这个人的真正的品行。
对，而且他就是说，而且他会为了一些，就比如说他为什么跟向问天结识，他是因为他看见就什么所谓的正派人物就去围攻他，就他看不过，他当时不知道向问天是谁，他就去解救他，所以而且我觉得《笑傲江湖》里面有很多对于这种所谓的正邪的这种反思，因为金庸一开始写小说都是正派的人物都非常正派，然后邪派就非常邪派，就是但是他写到后来的话就你就会发现他写了很多很多这种亦正亦邪的人，而且就有一些就是说所谓的正派其实就不正派，然后所谓的邪派也没有那么邪，所以我觉得就是亦正亦邪，然后有的时候最有魅力的反而是这种亦正亦邪的人。
是这种人物就才更丰满，才更真实，才更有趣。好，我们现在马上就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谈一谈金庸小说里面不同的人物形象，尤其是里面有哪些正派人物啊、邪派人物，还有正邪不分的人物。
好的，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瑾。今天咱们的嘉宾陈丹丹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法明戴尔分校的历史系副教授。丹丹，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金庸小说里面的情感的描述还有人物的塑造， 然后你刚才也谈到了说，其实金庸小说里面刚开始早期的作品里面可能很多人物是纯粹的正派和纯粹的反派，但是后来当他的作品还有文学形式不断成熟演变之后，有很多角色他是正邪不分的，对吧？然后甚至有时候邪派的人物也有他的很多的个人魅力。
对，或者说亦正亦邪，就是形象上可能是亦正亦邪，然后有一些人可能被所谓就视为是所谓的邪教，就比如说《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明教一直被视为邪教，但他其实为什么说他是邪教呢？这个就是个问题，就是而且就《笑傲江湖》里面我们后来发现所谓的正派都不是什么正派，对吧？然后反而是都没有什么道义，然后反而是这种就是这个日月神教也没有那么邪，就比如说日月神教中的任我行和向问天就是非常有魅力的人物，对吧？然后所以我觉得后来他其实就是说他不断的进行这种思考，就是就会就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正派他发展到后来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腐化，对吧？然后所以他就会人的欲望就可能会就腐蚀掉那些所谓的道义。
对，
而且有一些，而且他其实这种就是有一些讽刺，就有一些道义人士他其实自诩为正派，其实他所做的事情完全不是正派。就比如说刘正风金盆洗手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正派人物就因为他教了这个日月神教的屈阳就把他们家的人都全都杀了，我觉得这个就其实他小说就借此来就是讽刺这种所谓的正派，你们行的都不是什么正义的事情。
是的是的。还有像那个岳不群，他不是
对
父子剑吗？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亦正亦邪吧，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道义这个事情肯定是还是必须有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他形象可能是有一些邪，就比如说令狐冲都会觉得被人视为什么邪，但他其实他是真正正直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像向问天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任我行可能就有点复杂，他需要追求这种权利，对吧？因为笑傲江湖本来就是一个政治隐喻型的小说，所以就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在这种大家都在追求权力的这种世界，其实所以令狐冲他其实就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君子，他就是一个隐士，一个君子。然后风清扬也是，所以就挺难得的。所以我们觉得像黄药师也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他是一个黄老邪，但他其实不做什么，就是说他不做，其实他其实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也没有做过什么滥杀无辜的事情，所以他其实还是一个正派的人物。
新鲜的青草味，鸡掌的声音，清脆的鸡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对对对，其实你这样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某些语境下，就是或者在某些小说的情节中，所谓的反派人物、邪派人物，他是其实是别人口中的邪派人物，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坏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儿。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善和恶，就并没有说我们就是说真的喜欢一个坏人。其实我们只是说，就是说会敲打这些，就是小说他会敲打这些所谓的这种正派。其实他里面有一些人可能真的不是正直的人。
嗯，
还有就是，对，有很多现实的隐喻，像君子剑、岳不群，对吧？
对，
然后伪君子，其实在哪儿都有。所以，大家就会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
嗯，是是是，对。啊，那你觉得哪些正邪不分或者亦正亦邪的角色，哪些是你印象很深刻的或者你比较喜欢的？
嗯，对呀、啊，其实就一开始我们说到就是《冰雪剑》里面的金蛇郎君嘛，他其实就谈不上，他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其实他也是非常有魅力的。我觉得可能读小说的女孩子可能还是会喜欢这种比较有魅力的男性，就比如说《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杨逍，逍遥的逍，然后大家都会喜欢他。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一版，就是那一版《倚天屠龙记》90年代的，是谁演的？就是然后他那个杨逍就非常的潇洒，是叶童反串的。
哦，是吗？
对，然后不是叶童反串的杨逍，反正就是那一版杨逍，然后就非常潇洒，然后。所以杨逍是那种他是强迫了纪晓芙的，但是纪晓芙对他一见钟情，所以就后来为了他死掉了，然后他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所以我觉得杨逍是一个女孩子比较喜欢的，黄药师也不错呀。嗯，对，嗯，
我看
了，其实
其
实张无忌不是很有这种，不是就是大家谈到倚天屠龙记会觉得杨逍比张无忌更有魅力。
嗯嗯嗯，我印象中的杨逍，就是我是从影视作品里面了解到的，我看的那个杨逍是黄阿玛演的。
那个不行，就是90年代那一版是其实是马景涛演的张无忌，然后叶童演的赵敏，然后是对，然后那一版的杨逍是最帅最帅的小杨逍。
那我要去查一查。
嗯，对，然后什么爱江山不爱美人，就那首歌在从那个电视里面来的，爱江山不爱美人。
对
对，然后张无忌其实就是说大家好像就金庸小说里面最有魅力的男性可能并不包括张无忌吧，虽然他也长得挺帅的，但大家都好像就他肯定没有杨过或者说像
对
令狐冲这么有魅力。嗯，
我觉得张无忌有一种木讷的感觉，就他总是被杨敏戏耍了。
对对对，
张敏戏耍，
对，赵敏。然后我觉得你说的对，有一点对，就是张无忌可能是介乎于这种木讷型和这种潇洒型之间，然后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其实也挺帅的，对吧？因为木讷型的极致可能就是这个郭靖嘛，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木讷型的极致，就是那个《侠客行》里面有一个石破天，他是木讷型的，然后还有就是对，然后这个潇洒型就是杨过啊、令狐冲啊，然后老派潇洒型就是黄药师，然后所以所以就是大家肯定是心中喜欢的都比较是这种潇洒型，对吧？
对对，可以。无视所谓的规矩，
是是是，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其实我以前就是看那个《东方不败》，我记得有一版本，应该是谁演的，我忘了是谁演的，反正是一个，但是一个男的演的，《东方不败》，然后他和那个杨莲亭之间的互动还挺有意思，挺可爱的，
对。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东方不败是一个挺深情的人，对吧？然后所以所以就挺有意思的，而且他其实也算一个枭雄，因为他篡了那个日月神教的权嘛，对吧？而且他武功其实是令狐冲他们四个人都打不过他的，他武功也是达到了这个天下第一嘛，对吧？然后而且就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金庸他其实他写人物的好处就在于他越写到后来，就所谓的这种反派他都可以写的有血有肉，就是他能写出这种比较深刻的人性， 对吧？
嗯，
就是就东方不败虽然是所谓的一个坏人，但是你甚至都能记得他曾经跟杨莲亭说过的话，然后或者说我就以前好像跟你讲过，就是《天龙八部》里面南海恶神被他老大给杀了那个眼神，我就一直记得就这种坏人的一个瞬间，就是金庸写的太好。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个中国文学教授，就是以前的一个老前辈叫陈世香，就是世界的世，然后香是马字旁一个郭香的香，然后这个是一个老先生，然后他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在哈佛读的书，然后我导师是杜维明先生，就一个儒学大师，然后他的导师是杨连生教授，然后杨连生教授也是很喜欢这个读金庸的，然后还有一个数学大师叫陈省身，就是反省的省，然后身体的身，然后陈省身也是非常喜欢读金庸的，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就是谈金庸，然后包括这个所提到的就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这个陈世香教授，然后还有哈佛大学的这个杨连生教授，陈省身这个数学大师陈省身好像也是在就美国教书的。所以我就分享一下，就是1966年陈世香先生给这个金庸先生写的信，其实后来被收到金庸先生的这个三联版的这个后记里面，就是附录里面，就是就是以前我总是拿这个就是批驳别人，别人总是说金庸小说是通俗小说嘛，我说不是，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文学专家就说他特别喜欢天龙八部，我记得你好像说你喜欢天龙八部，
对的，
然后对，然后他就说天龙八部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作品，所以就是他觉得读武侠小说有人可能读流调，但他读天龙八部不能这样，他就觉得这个里面就写的是冤孽与超度，所以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就是孽缘的这个孽。所以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域，就是鬼魅魍魉，那个就是鬼加上魍，然后鬼加上两那个，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怜的芸芸众生的世界，就每个人都是可怜的，每个人都冤，每个人都有情，就比如说那个生的这个虚竹的这个跟叶二良生的虚竹的那个少林寺方丈，他也有爱情呀、对吧，然后所以他这个，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可怜的芸芸众生的世界，然后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的大超脱，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就我们甚至可以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的恐怖与怜悯。所以我觉得就天龙八部它本身这个标题就是有佛家的意思在，所以就是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种人性深刻的人性
啊，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在刚才说在讲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些 quote 的时候，我就想到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不幸纠葛都是因为感情产生的，比如说像像那个阿朱和乔峰，对吧，
对，
当时
阿紫也是非常喜欢乔峰的，
对对对，就是他们之前有多幸福，之后这个感情失去的时候，阿朱为他牺牲自己的时候就有多痛苦。
是，而且其实他阿紫和阿朱是引用了这个论语的一个典，叫恶紫之夺珠，就是阿紫这个紫色就古代不是被视为这个不是正色，然后朱大红色是正色，所以阿紫就是一个反叛人物，然后夺珠就是夺掉了珠，恶紫之夺珠，他有这么一个典，然后所以三毛就写他那篇写经的小说那个文章，他就讲不要再骂阿紫了，就是说他心中有说不出的苦，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贴合的，因为他特别喜欢萧峰，但是他其实就是他一开始叫乔峰，后来回到辽国之后改叫萧，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贴合，因为他心中也有说不出的苦。
对，但其实我当时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也很讨厌阿紫。
对对对，就是大家，我觉得阿紫是大家都很讨厌的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他其中也有让你会难忘的一些话和瞬间，我觉得就是他写人的一个高明所在，对吧，所以就是反正挺有意思的。像佛家就讲这个，只要你有了情感你就很难，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也有了欲望也就很难，我觉得他其实金庸小说里面很多就是这种所谓的反派人物，他可能欲望太过，然后还有就是然后不论是正派和反派其实可能都是就是被情感所折磨。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真是，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类有复杂的情感，然后人和一个人和其他的人之间会产生很多情感的交隔，亲戚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或者是和很多人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国家的时候，为大局着想，家国情怀，都是人的一种情感的羁绊，然后把这个情感描述好了，这个人物基本上就塑造的非常成功了，而且这个故事
对
也会非常精彩。
是，不过这个还是要有天才的笔才能写得出来，就是、
啊、对的，
对，
是的，是的，
是。
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记得我当年读金庸先生的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特别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里面的情节啊，然后文笔啊，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叙述，然后觉得特别的特别的潇洒，非常非常通畅，非常畅悍，那个对，酣畅淋漓的感觉。
而且关键是他还是连载，他每天写一段，然后他都是白天在报社，他不是有明报吗，白天在报社工作，然后晚上可能还熬夜写出这一段一段，我觉得他太有天才了。就是
是绝对的，绝对的。那我觉得像要是让我写这种话，我估计要憋很久写不出多少，但是他要提笔一写，脑子里面出现这些画面，这些人物情节，就然后再用他那么优美的文笔写出来，这是大师。
而且对，而且他是，我觉得就是他能写出人物的情和人物的欲望，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写出这种家国大义，我觉得就是还是很有，就是有境界的小说，就是
绝对
真的是这样。
是的，是的，然后
而且他对于我们人生也是有很正面的这个作用，就会你会想成为就比较好的人，然后你会想有一些就超过小情小爱的这种追求，我觉得是这样。
对的，对的，没错。是这样。看了这些作品之后，会有很多人生的感悟，然后会反思说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最好的，才是有这种大局观的，有道德责任感的。
对对对，
嗯，
然后而且有的时候你倒霉的时候，你就想到宁胡冲也很倒霉，然后
是可以给自己一些鼓励。
对对对，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
反正现在好像意犹未尽的感觉，对吧？
是的，是的。能听到。行，
对。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陈丹丹博士今天来节目做客，为我们讲述了这么精彩的金庸小说故事里面的人物啊，还有故事情节的描述，还有情感的描述，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我觉得经过今天的咱们这个聊天之后，我应该再回去再好好拜读一下金庸先生的作品，再好好回味一下，学习一下。
我觉得不是拜读，其实就是随时拿起就随时可以读，然后就当然就是对，然后是大作，然后就我觉得它就是不是让你觉得说高高在上的一种作品，然后就好像你日常生活，就好像这些人物都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朋友，就我们说起来就好像他是我们生活之中的人物一样。
是的，是的，就非常真实。好，我们今天就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再次感谢丹丹今天来做客，为我们讲述这么精彩的内容，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刘瑾，我们下次再聊好吗？
好的，再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